律法，要遵循这个律法那个律法，要守律法哈。那是加拉太书和罗马书，他们都有在强调这一点哈。到了这个时代，主后的70年到90年这个期间呢，以弗所这个地方，因为它是一个经济的、文化的，有当时呢就有很多的希腊人。因为它繁荣，就很多的希腊人，他已经教会的问题已经不是守律法的问题了，是很多的新的思想、新的学说进来。因为当时的那个希腊的思想对那个时代是有很深厚的影响，当时就产生了一个叫诺斯底主义的哈，对。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偶像崇拜很厉害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在《使徒行传》第19章呢，会有看到哈，很多人做那个神龛，然后保罗在那边去传教的时候，他们就觉得保罗传耶稣影响了他们的生意，就反叛哈，要把保罗送到监狱里去，也发生过那样的。现在这个地方，因为那海岸线已经退下了哈，已经变很荒芜了，已经这个城市不存在了，但是呢。你还有是一些到欧洲旅行的时候，它是一个考古，你可以去看那边一些古的那些废墟在那里。那我刚才想讲的就是说，约翰书信呢是约翰福音的一个好像续篇一样。约翰福音是结束在哪里呢？约翰福音第一开始讲的就是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富富的有恩典有真理，这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那到约翰一书呢，就讲到说这个道哈怎么了，就不是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进一步讲到什么呢，他说这个道啊是我们亲眼见过、亲手摸过，而且呢是亲耳听过的，就更真实，就变成是那个一个福音的续篇。这里他讲到说，那这个道成肉身和这个手亲手摸过的哈，这个是怎么来的呢？这中间是因为不单单是福音了，现在都是信徒跟主的生命有个相交，他是用这个相交呢把这两个书信这个过程连接起来的。第二个呢，他讲到说约翰福音讲到说，他说约翰福音结束的时候哈，在那个结束的时候呢，20章31节，他说我写这些事情呢是要告诉你们信神儿子的名，并且叫你们能够得永生，对吗？是可以得生命。那在约翰书信呢，他接下来讲说，我将这些事情写给你们呢，是叫你们知道有永生。所以他这个通过爱神和爱人，就把这两个生命活生生的生命哈连接在一起。所以等于说约翰书信呢，等于是约翰福音的好像一个实践篇，原来是福音，现在是一个实践篇，就把它演绎下来了。那我接下来讲哈，为什么约翰呢会写约翰书信。通常我们以为教义哈都是先用那个使徒先把他们把它 formalize， 把它已经规范好了，然后呢再去传哈。实际上你要看那个保罗书信也好，还有这些一般的书信也好，很多的时候是当教会出现了一些问题，出现一些异端，这些使徒们为了捍卫耶稣基督的教训，他们就为了去驳这些异端的话，其实让这个基督教的真理哈越来越系统，越来越坚固。实际上是异端在前，然后为了驳异端，所以说约翰书信呢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当时为什么约翰会写约二三书给这个以弗所的教会呢？是因为当时出了一个异端叫诺斯底主义哈。这里有一点点介绍，这个主义是什么呢？这就是我学哲学的，了解哲学都可能了解一些，就是二元论，就说他们这些思潮呢，它其实不单单是对基督教的文化有影响，对当时的那个犹太人的文化或当时的其他的一些哲学思想都有一个很大的影响。他们就认为这世界上哈有分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哈。那像那灵这方面的是高级的，那肉体呢是低级的，所以是邪恶的，因为要解释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罪恶的问题呢哈。他们就觉得甚至他们认为是恶和善是并存的， 有善才有恶，这两个是并存的。那为了解释这个原因呢，他们就觉得说，那既然神是美好的，他就不可能道成肉身，因为肉身是罪恶的嘛。他把那个我们是取了肉身的形状哈，他为了解释这一点呢，他就把说哦，耶稣基督他是个幻影，他其实没有真的道成肉身，他是从那个他出来受洗的时候，哎，圣灵降临在身上，那时候他耶稣是个人，这个基督呢就成了一个影子进入到这个耶稣的身体，但是他也没有真死过，因为神不能死，对吧？他就在他要上十字架之前呢，那个灵已经走了，所以上十字架那个是耶稣，他就把这个分开了。师母班上讲过这个异端和极端的问题哈，在所有异端出现的问题上呢，他都有一个一个通病，就是什么呢？他在那个基督论上，对基督的看法上，他改了。就像这个一样，他把它改了，他觉得这个基督他没有道成肉身，他只不过在中间借助耶稣这个身体，然后呢其实他也没有真正受死，他也没有真正在世上这样的生活，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个问题。那由于这个问题来了，他们就把这个那怎么解释这个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呢，他就把它分成就成了两种哲学，一个就想说那我要禁欲要禁欲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那既然这个肉体是不好的，他们也说这个肉体呢不会影响到你那个，因为它两个本来就是这样的哈，它不会影响到你的灵，那么他们就可以在肉体上很纵欲，这是他们存在的一个问题。那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约翰就写出了这个约翰一二书是针对这个问题。那他在这个约翰背景上哈，我就讲到新的神学、新的道德标准，他们那个认为可以信主，但是你也可以犯罪啊，他就把这个信仰给分开了。第二个呢，他不承认耶稣基督儿子真正道成了肉身，在十字架上赦了人的罪。那在第三点呢，他们认为因为这样的一些人，他们认为只有一些某些属灵比较高超的人、有知识的人，他们才能得救。那这些人呢，就带来一个道德方面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爱。这是约翰书信针对这个问题写的哈。那我们再想到说，对我们今天的来讲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实际上，大同世界上的问题和人的问题都是差不多的。那对我们今天来学约翰一二三书的时候，其实我们现在的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就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学说，对吗？成功神学，那天我还看了一个，他说今天你来教会，只要你把神放在对的位置，下一周你一定是会怎么怎么样，很好很好。这也是一个新的一段神，跟我们的成功神学，对吗？还有一种就是现在的信仰世俗化，为什么呢？就是你的信仰就是今天星期天在教会过生活，出去门呢没事儿，你就该怎么活怎么活，对吗？而且更加的就是说，现在的信仰呢越来越私人化，就是我的信仰就是在教会弟兄姐妹当中也是，我的信仰不关他的事，我自己跟神有关系，所以它变成了这个信仰和实践当中就是要活出来的那个哈有差异，也是对我们今天其实问题也是一样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在新的理论上哈，叫新的这个就是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讲福气多过罪，这也是很大的一个，现在很多人他觉得他信了主了，但是呢为什么爱不起来，为什么跟神爱不起来呢？我觉得很多时候在这个地方，我们待会儿会接下来就讲这个关于罪的问题哈，就是约翰书信当中也强调的。那写作的目的呢，它有几点哈，它写的清清楚楚，在约翰一二三书，一二三书呢，其实我那天在想想去，其实我把第一章讲完了就差不多了。为什么呢？约翰一书你去看哈，他讲，他又绕回来了，讲，他又绕回来了，我总想把它理出来。后来我想，我先把前边讲完了，估计后边也就差不多了。所以你去看他，就像一个老人家哈，他讲话，他讲，他又回来了哈，就是但是讲的是每一个阶段，其实都是一个循环。那 但是循环当中他写了有四个目的。第一个就是说什么呢，我这在一章四节讲到哈，他说我写给你们，第一个是要你们怎么样啊，要有喜乐。第二个呢，他说我把这个书信写给你们哈，第二个目的是让你们不犯罪。第三个呢，我写给你们呢是让你知道你们胜过了那些假的诱惑，你们的假学说。所以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奉神儿子的名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知道你们有永生。这是他写作的四个目的，这四个目的对我们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是基督徒，这四点他说让你知道，让你知道。为什么这么讲呢？在约翰一书里边哈，他有光约翰一书有38次讲说你要知道，38次讲到你要知道。那为什么呢？让你知道呢？肯定很多人不知道，对吗？那这四点呢，我们今天来看我们自己，我只讲其中的两大部分哈，但是呢其中谈到的点呢，我希望你也能够知道啊。好，我讲的第一个部分哈，这是约翰一书当中所强调的。因为约翰很讲光哈，在约翰福音里边他就讲神就是光，那他这里边更进一步讲到神就是光，照亮一切的黑暗哈。这是在约翰一书当中讲的，在约翰福音里边讲说他就是那个真光，照亮世界上的一切的黑暗。那这个神就是光。那在这个上一次在琳达完成的那个彼得后书当中结束的时候哈，有这样一句话，就是说彼得劝勉那些信徒们说，你们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这就是约翰在书信里边讲的38次你们要知道，但是他又讲了33次的说爱的这个主题。为什么呢？讲到信仰和我们生活的一个连接，这也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他怎么连接呢？他怎么说的呢？他就讲到在最开始哈，他论到那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然后呢，我们把讲我所看见的呢、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乃是我们以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一样。他讲到一个，这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他自己是什么呀？他自己是什么呀？他自己是个见证人。他不是说我传了一个知识给你，你去学吧。主也不是这样，道成肉身在我们中间。今天他写这个，是他说我自己亲手摸过，我亲眼见过，我亲耳听过。这三个哈，听、摸、看，是人的认识一个事物最直接、最实在的一个感官，对不对？那个是最真实的一种感受。他今天跟他讲，为了博那个诺斯底主义说幻影哈，他说不对，他说我不仅仅说他3年跟主3年半在一起同吃同住同行同传道，还不止这个 physically 这样的一个接触，他讲他跟主更深的在生命里边有一个相交。我觉得当他讲到的这个时候哈，我自己感我那天我在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自己特别特别的感动。为什么？他非常的幸福，非常的荣耀，跟这样的一位神这样的相交，亲手摸过、亲耳听过、亲眼见过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在他的生命当中。所以当他写这句话的时候，那个真实还不仅仅说是哦我真见过，他心里有一个满足感，一个幸福感。所以今天他才能给他们说，我把这个给你们，让你们给他相交。这我给弟兄姐妹一个挑战，在你生命当中，主是你亲眼见过、亲耳听过、亲手摸过的吗？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因为他说正如，对吗？我们跟父相交，我妈传给你，你们跟我们相交，正如我们跟他相交一样，我们可以像使徒那样与我们主相交。 这就是道成肉身，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把那个基督的生命活起来。他讲的不是你光有知识，不是你光有真理。其实我回来哈，我觉得哈，其实我那天跟谁讲，我说在这边讲压力很大，为什么？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们其实在这里不缺乏知识，在我们教会的资源太多，我们那么多的牧者，我们在国内哈，弟兄姐妹好多都不知道，但是他们可贵在哪里呢？他们有了他就抓进来，他就好好的去活，这个差别是还是有的。所以我鼓励你们不要光听，光听多了对你没有什么用，还不好，要去把这个信仰实实在在的活在自己的生命当中。不能星期天做基督徒，不能只是自己灵修的时候做基督徒，你的言行，因为今天师母讲了，你再不是你了，再不是你的是什么意思呢？你自己的所有的都是主的，所以你的生活你的行为要像一个基督徒完整的活出来，不是做出来，不是知道，而是要活出来。这就是他讲的那个亲手摸过、亲耳听过、亲眼看过的那种感觉。啊，我是真的是，当我读到约翰的这个时候，对我自己这个形象是非常非常震撼的。今天教会为什么，世界上为什么会堕落成这样子的？有没有我们责任？有没有我们的责任？有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把我们的生命在这，因为我们也是那个光，我们没有在世界上活出来，我们跟世界渐渐的一样了。你知道，在那个冲击力会带来很大的破坏吗？在1970几年的时候，在河南驻马店发生过一场非常大的一个洪灾，据说死了好几十万人。那我们住在那附近哈，我们也有听说过。后来有一些消息暴露出来，是因为有一个水库，它的那个是20米高，那个你知道吗？那个落差是很大，它爆了，它把下面的水库全给淹了，然后那带全部给淹了，那个电线杆上挂的都是草，就是那么大的洪水。那个讲什么呢？那个落差很大，带来的冲击力就很大。但是今天如果我们跟世界没有落差，你不会对世界产生任何影响的。所以我们要怎么能活出这个落差来呢？就是把神的道，这个神的道跟世界的道是落差非常大的，我们要绝对要把这个道活出来。好，这就是约翰讲的生命的道。第二个他讲的哈，这个生命的道呢，实际上你只有这样活，你的生命才会有喜乐满足。接下来六九的，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将这个香蕉的生命这样的告诉你们，是要让你们有喜乐。喜乐很重要哈。有一个人到教会，不信主的，我说你怎么不去了呢？他说不去。他说那人都愁眉苦脸的，我在外面已经够愁眉苦脸的了，我跟他还愁眉苦脸的。哎，对呀，确实的，人要看我们喜乐。为什么我们能喜乐？为什么在患难中还能笑得出来？为什么今天我们得了疾病还能那么平静？因为我们有那位神，他说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让你们有喜乐。这也是对我们另外一个，你信主吗？你信主，第一个检验真实的生命之道，你喜乐吗？原来那个唐崇怀牧师到我们这边讲到哈，他说 healthy baby is a happy baby is a healthy baby， 所以说这小孩他很高兴，我们都有孩子哈，只要他整天高高兴兴的，他就没病。他哪天一蔫儿了，我们就知道他不会说话，但我们知道他生病了。那基督徒呢？我们说我们活在这么荣耀的一位神的面光当中，我们拥有了这世界上无比荣耀的价值。你不喜乐，会是这样吗？不可能是这样的。所以喜乐不一定是基督徒得救的确据，但是呢，却是基督徒生命的特征。你今天喜乐吗？会保罗，你知道保罗在监狱里，那监狱里头都抬不起来哈，只能半蹲着在监狱里写了以腓立比书信，说什么？腓立比书说你们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这也是所有的使徒，所有跟神生命相交的人必然有的一个特征。所以我们也要检验我们自己，我喜乐吗？我是否喜乐？ 所以，接下来呢，保罗那个约翰哈，他用了一系列的对比哈，来讲到什么神就是光，什么是神就是光，在他里边毫无黑暗。他又很具体的说，如果你们说与神相交，却行在黑暗里，就是说谎。那我们待会儿会接下来讲这个哈。说如果你说自己无罪，那些诺斯底的人就说我生下来就没罪，我就是没罪。他说这就是自欺，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是在罪人里边得救的，真理不在他里边了。那约翰又说，有人说我认识他，但是我爱他，但是他又提出来一个问题，谎言是什么呢？我就不听他的。他说什么呢？他说的很重啊，这就是说谎。我们这个留到下一堂再讲哈。那真正的光明是什么呢？若行在光明中，就如同神在光明中，就有相交的关系。然后当你跟神相交的话，你罪就被赦免，你要承认你自己的罪。若我们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和公义的，神就会做信实公义，然后他就赦免我们的罪。然后呢，他说若遵行主的诫命，就晓得认识他，若住在他里面，就必要照着他的话去行。这是他的一个检验哈，我们接下来谈罪的问题。你这上面有解哈，罪是什么？我们不觉得今天在这个社会上对这个罪越来越轻描淡写，真的是不觉得有什么罪。那天跟苏玲在身上讲，这讲到台湾立法委要强迫通行通过同性恋的那个合法哈，我一看就傻了。很多人就发表说没有什么，这个也不想影响别人，为什么？甚至罪是什么呢？为了让那些吸毒的人觉得他们好可怜，花那么多的钱去买毒品，算了，我们通过法令便宜的卖给他们。罪不是罪，这我们下堂要讲，爱不一定都是从神来的，只有从真理的爱才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要在这个过程的，我们首先在我们的信仰当中要看清楚罪是什么，我们才知道什么是真的爱。那爱是什么呢？我们有一种中国人说，你去传福音的时候跟他讲说，我比上不足，我比下有余，我比某些人还好呢，对吧？还有呢是什么？哎呀，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你看那个人他也这样做，我也这样做，也没有什么。还有呢，有人就说，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呢？对吗？都是罪人。但有一种呢，是我们常常会体会到的是什么呢？保罗说的，我好苦啊，我总也胜不过。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侵蚀哈，是非常严重的。如果哈，如果我们轻看了罪的话，就轻慢了我们神圣的福音。为什么这么讲？约翰在这里说，光，你们若说与神相交，却在黑暗里行，这就是说谎。他讲到一个光和暗的，他说在光里边毫无黑暗，这对我们的感受是如何呢？在光里边毫无黑暗，这个是没有罪和光是没有办法，神和罪是不能共行的，不能共同存在你的心里的。那这讲到这个罪哈，神，我们都说这不单单是说神跟罪不能搭架，是完全不能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原因。神对罪的态度也决定了这个光和黑暗的这种对立哈，非常非常的对立的一个 picture， 光和暗，你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光和一个暗在一起的，对吗？那在神那里也不跟罪在一起，这是非常绝对的。那他绝对到什么样呢？他不仅是不能在一起，而且神对罪的那个态度是非常非常的严厉、憎恨的。那有时候我们讲我们是爱，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的信仰哈，不能简简单单的把它归为是爱，是爱，但是这个爱呢，一定跟那个恨，在最极致的是在十字架上把它表现出来的。因为约翰在第二章第二节就说了。那个他做了我们罪的挽回祭，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挽回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的 对罪的那个讨声讨哈、啊，对罪的那个讨伐，是一直要把他追到底，有罪必定要上审判，所以是真愤怒到一定程度就是要审判的。那现在呢，为什么成了挽回祭呢？就是说，好，这样神对这个罪的愤怒在这群罪人的身上要受审判，到了一个极致的地方，怎么来处理呢？要不就要把他们全部灭亡，但是呢又爱这些罪人，怎么办呢？神就用他的儿子做了这样的一个挽回祭。只有两个意思，第一个，神的愤怒，对那个罪的愤怒被平复了，他的意思，罪的公价就是死哈。我们信主的时候都是把他整个的罪都在耶稣基督身上给他平复了，他一人还了所有人的罪债。第二个，满足了神圣洁的律法，有罪必须得声讨。所以爱和恨在十字架上是一个极致的，最极致的爱在十字架上，最极致的恨也在十字架上。神不是恨我们，神是恨无罪孽。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今天我们约翰是这样说的，为什么他让你不犯罪？不是说犯罪对你不好，不是说犯罪有一个 bad consequence， 不是那样的。他告诉你，神深深的恨无罪，所以我告诉你们，你们不要犯罪。这是约翰的对这句话的语重心长的说法，非常非常的重。那他也跟你说了，因为为什么可以不犯罪呢？因为我们今天信了主了。他这里讲的一个哈，哎，啊、非常好。他说神的种啊，我们都理解什么叫种，就是我们身上已经有了一个新的生命在里头了，这个生命是可以不犯罪的。当然我现在讲的不是说，那你会讲说，那很多人说这不可能，不太可能哈，怎么基督徒不犯罪？当然有很多解释，就是说这个不犯罪呢，是说你不是持续不断的跟神说，因为约翰在后边有讲，有人是犯了不死的罪，有人犯了死的罪，不是说不是说你永远都不犯罪，而是说你不向神举拳头，而是说我就是不认你，我就是偏偏不听你的，这种罪不要犯，这种罪。我现在讲这两个分法哈，其实我是要不想在这一点上停留太久。为什么呢？我不是要告诉你该犯什么罪不该犯什么罪，你知道吗？我的意思要强调在说你不要犯罪，这是应该成为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生活态度。因为呢，从神生的，神的生命在我里边，我们就有那个不犯罪的那个特质在里头。我们不要想说是哪些罪我可以犯，哪些罪可以神赦免，哪些是该死的罪我就不犯，不是那样子的。不动了啊，有了。为什么我们今天可以胜过罪恶呢？刚才我们讲的说好苦啊，那是在罗马书第七章对吗？但是罗马书第七章结束的时候，他说靠着主我都能得胜了，对吗？因为今天很多人哈，觉得说一旦说国内的弟兄姐妹他们比较重律法，因为呢进来的时候都很严都很乖，然后呢就说你基督徒你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那个，他们就说哎呀我好亏欠呐、啊，这个我也做不到，那个我做不到，我总犯罪，会有那种亏欠感哈。但保罗讲的那个意思不是说让我们整天被罪所捆绑，他是告诉你哈，今天那个罪在你身上已经没有权势了。就像怎么说呢，二战的时候哈，如果今天美军有俘虏待在日本的军营里边，他们讲得很清楚啊，就那讲那个叫什么 unbroken 哈，我儿子看过，他给我讲的这个故事，他们在他的军营里边，他们受他们的摧残，但是到了那天美国跟日本说我已经战胜了，他们还是在日本的军营里边，但是那些日本军人不敢再对他有什么样的虐待，为什么呢？虽然他还在他的监狱里边，但是那边已经打胜了，他注定他成为战败国。那今天我们基督徒是同样的情景，你不要以为那个罪在你身上总有权势，你知道吗？他已经没有权势了，因为主说岂不知道我们的旧人 同他共钉在十字架上，罪身已经被灭绝了，那个罪的权势在你身上，你不要总觉得你见到他你总是俯首称臣，哎呀他又来了我又输了，不是那样的。他说呢，你已经脱离罪了，这是主已经给你得胜的应许，你的身上的罪在你身上，你可以不听他的，你可以不听他的。那当然这个有一个过程，这就是我们下边要讲我们怎么能够不听他的对罪的态度哈。他与罗马书也讲哈，你不要容，你不要容他在你身上作王。那个容不容，他说你不要容，那证明什么？我们常常允许他来掌控我们。他说呢，这是我们意志上的决定，我们不能去克服我们的，就是让我不犯罪，但是我们意志上要有一个决定，就是说好，我常常发脾气，我总觉得我胜不了，但是你要清楚有一点，你可以的，你真的是可以的，因为你不要容他掌控你，好不好？不要让他在你身上掌权。另外一个哈，我们要有信心，今天师母讲的相信主他已经得胜了，这我们要有这种信心。你不是说哎呀我可以胜过我的罪，我可以克服让我今天不发脾气不对人凶，这个做不到。但是每当这时候我知道我不行，怎么样啊？我第一个知道他在我身上没有权势，第二个我知道我的主是可以的，主啊我求你帮助我，就是这样。其实我现在还在改，但是呢主常常帮助我，我想主也可以帮助你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说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对罪的一个态度，他就说如果你左眼犯，如果你的左眼跌让你跌倒，你就把它挖出来，右眼让你跌倒你就挖出来，省得你全体下地全身下地狱。这个是很清楚的哈，我们不是让我们把眼睛挖了这样的哈，但是他一个人能够将自己的身体这样做这样的处理，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决心？誓死要给他战斗到底的决心。得癌症我们都知道，没有一个人说癌细胞挺好的你待在这儿吧，我们只要发现一个癌细胞我们都要把它怎么样啊，赶尽杀绝。这就是我们应该对罪的一个态度。我不知道你生命当中是有什么样的对绝对对罪的，就是总是让他辖制你，有什么样的罪。王世军牧师有讲过哈，他跟主祷告，他说主啊，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有一天会辱没你的名，我情愿在那一天之前你把我生命取去。我们敢不敢这样说？我自己曾经说过一次，挺吓人的挺吓人的。但是呢我不能说啊主啊你我现在是就像那个谁呱就把我杀了，不是那个意思。但是我觉得我需要有这样的对付罪的决心，因为这个世界都在恶者的掌管之下，你不知道恶者有多狡猾。谢谢我的贾花姐非常的体贴，谢谢恶者分分钟都想得到你，你不能轻看他。齐勇原来讲过一次道哈，讲到说他说那个恶者就像吼叫的狮子遍地行走，如果街上今天外边跑的全是狮子你怎么走？你要非常的小心。所以那个罪在这个世界上就像那样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我自己的老我给他很多的机会，所以我对罪的态度是一个赶尽杀绝誓不罢休永不言败的一个态度。好，这在罪啊这个实践中哈，有禁欲主义哈，现在我们也是刻骨己身，天天操练天天修炼，恨不得有一天下山降龙十八掌打遍天下无敌手，但是那是错的，不可能的。禁欲每次我原来就是练了一个月很好，第二天呱一拍桌子前功尽弃，哎呀好挫败啊，怎么练了一个月怎么还会发脾气呢？用错方法了。还有一种呢就纵欲，算了吧，大家都没有什么，主好像基督徒哈，现在有极端恩典主义，说你什么都不用做，你今天已经得到所有的恩典，只要你要一做什么，他就说律法主义，你也不用对付你的罪，因为神都做完了，你不用做这个不用做那个，因为神都给你做完了。极端恩典主义，你要干什么呢？你就去在世上充分发挥你的才能，能够去得到一个 成功神学哈，得到很好的神的祝福，也不对。一个是纵欲，一个禁欲，都是不对的。那我们怎么做呢？这里讲到哈，罪在你身上没有权势，那你身上有一个新的生命，就有两个律，你要从谁？他说啊，保罗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不是从顺从，我以内心顺从神的律，我的肉体哈，是却从了罪的律。就说你里边有这样的一个征战，但是神会给你力量，让你去选择从神的律。那我想到这个哈，我都不太记得我小时候学的那个物理哈，好像隐约当中有这样一个定律。哪里离心力最大？我们的科学家是不是在旁边？离心越远的地方怎么样啊？那个离心力越大，对吧？靠近越靠近那个中心，向心力就越大，对吗？这在我们生命当中，其实有时候我们总想踩那个边缘，说，哎，不能踩，再踩就犯罪了哈。整天在那个边缘走，其实很紧张的，总会有出去的时候。你最保险的地方是哪里呢？往中间靠，是吗？住在基督里。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讲完哈。哦，我们都是，当你信了主的话呢，主的灵就住在你的心里。那圣经上主耶稣用个非常生动的比喻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我们说藏在我里边的，其实那个字呢应该翻译成说住在它里边，就是藏住在它里边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都知道，就住在它里边，不是不可以分开的。你要住在我里边，它把你跟我连在一起，然后呢，我也住在你里边，我也住在它跟你，就是这个，就像约翰一书讲的相融的一个关系哈。说这人就多结果子，然后呢，他在我里边，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他这个住哈，不是，什么接上了又出来了。接上了又出来，它不是，它是一个持续，哪一个树枝都不可能离开树，你就可以想象什么叫住。我们住在基督里，对我们来说比较抽象。那你想象这个葡萄树和葡萄枝好了，哪一棵葡萄枝可以离开葡萄树？离开的时候就注定是什么？就死了。那你就想，来用这个想象来想，你这会儿是住在基督里还是不住在基督里呢？所以你的生命不能不住在基督里。那我们怎么住在基督里呢？我们要顺服主。刚才他说了，你遵听我的话，我们读圣经，我们读了那么多，听了我的话就去行的人，他就住在，约翰说了，遵行主的命令就是住在神里边。你什么时候一听主的话，那时候你就是住在主里边。什么？你在想主，主啊，你向他祷告，主啊，你说我应该怎么做？当你跟他这样交流的时候呢，这是很具体的哈。每天有多少时候在想他？每天有多少时候你做决定的时候在想他？他怎么让你做？你今天读了一句圣经，有时候圣经记不住是什么呢？我今天读了，我就走了，一天我都不用想他。明天读的时候还是很生，下次读的时候还是很生。圣经不是这么读的。圣经是读了以后，这个圣经要影响到你整天的生活，你要去默想，这叫住在它里边。你不能读的时候连接，不读的时候你又离开了，这不是住在它里边。听了他的话就去行的，是住在它里边。第二个呢，圣灵会印证哈，我们信的主，圣灵会在我里边，这叫什么呢？你的生命被圣灵来掌管，今天你所做所行的。如果是圣灵，你就问圣灵会，就是让圣灵在你身上做主哈，被圣灵掌管，你所说所行的，你也不是主人了吗？你也不是你自己的人了吗？有主人了，谁管你啊？圣灵管你。靠圣灵活着是住在他里边，然后呢，以爱，靠爱神爱人住在他里边，这个我们下一堂再讲。好，最后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我们有老我，世界上还是有这么多邪恶的东西，我们常常会有软弱，不小心我们有犯罪的时候。那我们犯罪的时候，你不要让，你也不要让恶者定义，就说你今天犯罪了，你的救恩就没有了。不是的，这里说我们真的犯罪了，不小心犯罪了，得罪神怎么办呢？回来，回来跟神说，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向他认罪，你马上就又回到主里来，明白吗？ 那对弟兄姐妹犯罪怎么办呢？我们也不要一棒子就打死他，你看看他啊，都这样还是基督徒吗？啊，这样的啊，这样的生命还能去见主吗？我们有没有说你有脸见主吗？我那天跟我女儿说，你做了这个事儿，你能确定你进天堂吗？我都这么问她，我女儿还理直气壮跟我说，我相信主，我就进天堂。后来我在反省，我这样问她是不对的哈。我们对我们的弟兄姐妹，他犯了不至于死的罪，我们就要为他祷告。至于死的罪是什么呢？就是刚才他讲的那种有的人真是这样，离弃了主的恩，再也不认主，持续故意的活在罪恶里边。但是这个只要当他回转的时候呢，神就会赦免他，同样的那个也会发生在他的身上。那给大家几个问题哈。好，第一个问题，你的生命充满了喜乐吗？第二个问题，关于罪，你常常在圣灵的光照中吗？这个问题，你最近一次的认罪悔改在什么时候？你们说五年以前，那五年你都没犯过罪，那很棒。但是如果不是的话，其实认罪悔改哈，让我们能够再知道主恩，因为神的对那个罪的恩呢，付出的是太大太大了。为什么有人爱不起来神？因为他不知道有人救了他，不知道是从那个罪恶深渊中把他救出来，他对那个爱怎么会有感受呢？只不过锦上添花而已。你不是信主都是祝福吗？今天我不要那个祝福，信主不是这样的。你是在万丈深渊当中，那个挽回祭是什么呢？在一个法庭，我去过一次美国的法庭，感触非常的深。那个被告站在那里，他多么想找一个能够雄辩的人，能够帮他跟那个法官说一个情。他没有办法脱离那个罪的定罪，他真的盼望有一个人在法庭能够给他说情。今天主耶稣就做了这件事情，你都是犯死罪的，你根本没有路在法庭上，神的那个法庭上，你是没有一条路可以逃出来的，必须得死。但是今天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就像在那法庭上，那个站在那里无话可说的一个判了死刑的人，无话可说。今天有一个人跟他说，那个罪归在我的身上，这个人可以放走了。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如果你不认识到这一点的话，你对他的爱，你就不能真实体会他的爱，你也不会看重他对你的爱。他是付了那么沉重的一个代价，才把你我给救回来的。所以为什么约翰说，你不要犯罪，你不要犯罪。有一天我听到一个牧师讲，和俄文卢瑟讲的，他说你要知道，有一天到天堂啊，是一个完全没有罪的地方。你想过吗？你还想带着你的一点软弱，我带着我一点私心，带着我一点去天堂，不可能的。那个地方是一个无罪的地方。为什么我们在世上要经历这么多的磨难？神要把我们身上的罪来清洁掉，让我们有一天可以昂首进神的国。所以我们要有这种信心，要感受神的爱，为这个爱感恩，因为这样的爱我们来对付我们的罪。最后一点，你确定你住在主里吗？你确定你住在主里吗？或者你确定你这会儿住还那会儿不住？你不在主里，你就没有办法过正常基督徒的生活。这对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所以谢谢大家哈，这些问题回去想一想，如果神今天或许一句两句有光照到你，你在神面前很诚恳的来面对自己，重新连于葡萄树，住在他里边。我们啊，请琳达姊妹帮我们做个祷告好吗？
因为你舍了你的爱子，我们今天才能够在你的面前站立得住。我们原是污秽的，但是你为我们 披上公义袍拯救衣，用耶稣的血把我们洗得干干净净。我们再次谢谢你，主，我们也愿意在你面前说，我们愿意就一直行在光明中。你就帮助我们在每一天，在每一个时刻，就记住你的爱、你的赦免、你的恩典，好让我们宝贝你的救赎，也让我们确确实实的活出你给我们的生命。主，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有软弱，我们有不够，但是我们愿意像那个迦南妇人一样来认识你才是才是可以拯救我们的神。我们谢谢你为今天所听到的、所读到的，我们再次来感谢你，帮助我们在这一个礼拜当中，我们再次与你相交，让我们听见你对我们说话，我们看见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行的这一切。主，我们也亲手摸到你自己，因为你确确实实就在我们当中。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谢谢。
现在，这个要给我。啊，有了，好。同学，谢谢你，真好。